亲爱的听众您好，欢迎来到天路客节目，我是冯超。今天我们有两个精彩的故事要和您分享。小猎豹迪玛刚从妈妈那里学会了几招捕猎的技巧，就成功地捕获了一只母狒狒。杀气腾腾的迪玛庆祝自己的胜利，正要扑向母狒狒，但母狒狒怀中的小狒狒却唤醒了小猎豹的温良。他决心保护小狒狒，甚至不惜和母亲翻脸分手。三年过去了，小猎豹成了森林里的又一个王者。他又遇见了母亲，结局如何，又给森林外的我们有何启示？请天路客张本来告诉您。
请听《野性的温良》，作者徐立新。在非洲的古老森林里，每一只猎豹从出生的那一天起，都必须迅速地掌握如何稳健自信地攀爬，如何抓住猎食动物的最佳时机，还有就是安全地逃离本领。唯有如此，它们才能够活下来。在母亲的悉心教导下，小雌豹迪玛很快就掌握了一些基本的生存和捕猎技巧。等他到了一岁多的时候，便能够独立地捕获一些小动物。迪玛的自信心开始越来越强。一天，有一群狒狒从迪玛的面前经过，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迪玛突然释放出身上所有的野性和激情，勇敢地朝其中一只落了单的母狒狒扑了上去。这是一次非常危险的冒险，因为此时母亲不在迪玛的身边，而且狒狒向来都是猎豹的劲敌，如果失败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但奇迹出现了，还没等狒狒群发现，迪玛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解决了那只母狒狒。迪玛成功了，可是问题很快出现了。当迪玛开始撕咬那只母狒狒时，却惊讶地发现母狒狒的怀里有一个来回蠕动的小肉团。哦，那是一只刚刚出生一天的小狒狒。迪玛并没有去咬断小狒狒的喉咙，因为他不知道该如何是好。此时，一条猎狗不是时候地朝迪玛走来，这个还不到两岁的小猎豹莫名其妙地开始有了母性的温良。他先把小狒狒安藏在一个安全的草丛里，然后再转过身来与猎狗对峙。这是一次进攻性的防御，目的是保护小狒狒。有利的地形和假装起来的威严，最终逼退了想来进犯的猎狗。之后，迪玛就勇敢地当起了小狒狒的带妈妈。小狒狒似乎也乐意跟在迪玛的后面，他们成了彼此相依相偎的亲人。但遗憾的是，夜里森林里下起了倾盆大雨，小狒狒终归没能抵挡住那彻骨的寒冷，在天明之前死了。迪玛徘徊在小狒狒的身边，神情忧伤，久久不愿离去。天明时，小狒狒尸体上的特有气味引来了另一只成年母豹，迪玛的母亲。显然，母亲对迪玛的表现很满意，她朝女儿走了过来，试图和女儿一起分享那只小狒狒。但出乎意料的是，迪玛挡在了母亲的面前，瞪大了一双琥珀色的愤怒的眼睛，她要保护小狒狒的尸体，不容任何人侵犯，哪怕是自己亲生的母亲。母亲被迪玛的行为惊呆了， 他第一次感到自己的权威和尊严受到了挑衅，毫不留情地和女儿过起了招。他要教训教训这个不孝之子。正在母女俩打得不可开交之时，昨天的那个狒狒家族浩浩荡荡地赶过来了。他们发现丢失了一个带孩子的族员，小狒狒的尸体静静地躺在那里，一切水落石出。狒狒们把迪玛和母亲围了起来，一场腥风血雨的战斗开始了。由于寡不敌众，很快迪玛和母亲都遍体鳞伤，最后好不容易才拼命闯开了一个口子，仓皇逃了出来。因为迪玛的阻挠，不但一餐美味未能得到，还弄得差点丢了性命。脱离了险境的母亲对迪玛露出了尖利的獠牙，仿佛迪玛是他不共戴天的仇人。迪玛也从母亲的眼神里明白了一切，从今天起，他们的母女关系已经结束，迪玛必须要一个人面对生活了。离开了母亲的庇护，迪玛的生活开始显得有些艰难，有时候甚至一连好几天都捕猎不到任何食物，同时还会遭到异类的攻击，疲于奔命。但迪玛从没有想过要回到母亲的身边去，向母亲认一个错。冬去春来，跌跌撞撞的三年过去了，迪玛终于长大了，他成了森林里的又一个王者。迪玛是在他出生的地方遇见母亲的，他知道这次自己和母亲要做一个最后的了断，但一切都出乎迪玛的意料。三年期间，母亲已经又有了两个孩子，他正在为两只小豹哺乳。母亲只是远远地看着迪玛，眼睛里没有怨恨，只有坦然。人类能从猎豹的身上看到梦想中的猎手精神，看到自身潜藏的野性以及野性背后的温良。人类与猎豹始终纠结在一起。如果有一天，当猎豹永远地闭上了它那琥珀色的眼睛，我们也就失去了自己的影子。
一个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女人，从活在恐惧的状态转变到凡事感恩的心态，从虚荣专横到恢复到女性的所有美好，而且她事业越干越出色。她是如何做到的？她获得了什么力量？请天路客昭昭来告诉您。
求你使我目复盲，选自海外校园第129期，作者欢然。世上景色我已一阅，求你使我目复盲，不然我怕他的喜悦不如从前的显彰。从前听这首赞美诗，我百思不得其解，但现在我有同感了。 记得那个夜晚，与木道友倩倩在外吃饭，饭后散步时，他详细问了我目前的病况。我说还要每晚吃两片药，如果停药也许能坚持几个月的正常，但之后可能会复发。他好长时间没有出声，我知道他心里在悲叹。我就说，上帝没有完全医治我，你感觉很遗憾是吗？他说是的。我不知道如何作答，这是我在上帝面前一直祈求的事，就是希望主能够完全医治我的精神分裂症，不用再吃药了。2009年，李天恩叔叔来讲道，我专门请他为我做了祷告，但之后依然需要吃药。难道主真的不愿意医治我吗？我知道主若肯，一定能医治我的。但这次倩倩问我，我开始从另一个方面去想这个问题，那就是这个病给我带来了什么？如果病早就好了，我会怎样？我惊讶地发现，这个病给我带来的并非全是负面。如果病早就好了，也许我早就离开主了，重新回到过去的人生轨道，重新投入名利场中的追名逐利。正因为每天还要吃药才能正常工作，我心里就特别需要亲近上帝，也因着上帝的怜悯，上帝也特别亲近我，我才有走下去的力量。正因为我得了这个病，我才能彻底的谦卑下来，破碎在上帝的脚前。也正因为我得了这个病，过去那个完美主义的我才能死去，我的妈妈和弟弟也才会信主。若没有主重重的一击，我不会发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在破碎后才能实现，我不会发现自己里面还有一个宝贝的灵魂需要救赎。回想患病的这20年，起初我不断地挣扎，想从这种境遇中解脱出来，就像一只刚被抓住关进笼子里的小鸟，惊恐万状，在笼子里左冲右撞，想飞出来。后来圣经的话安慰了我，主说，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？它也不劳苦，也不纺线。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，明天就丢在炉里，上帝还给它这样的装饰，何况你们呢？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，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。渐渐的，我对吃药以后的身体反应开始适应了，不像起初那样总觉得自己吃了药就会变得很古怪。刚吃药时身体反应很不舒服，好像人化为空气一样死过去了。药物同时也摧毁了我的顽强意志，换过2次药后才渐渐好起来。于是从2006年起，就一直每晚服2粒。很多基督徒常常分享他们如何向世界死，向罪死，世界如何对他们也是死的。因为疾病使我觉得自己离死亡很近，似乎就比其他人更容易对世界死， 要知道，像我这么不正常的人，还能指望从世界得到什么呢？站在阳台上，看着窗外奔流不息的人群车流，我心里突然觉得很轻松。他们追逐的一切仿佛是另一个世界的事情，我不必匆忙地过我的人生。每每安静在主前，他给我力量和恩典，那一件件感恩的事就一一浮现在眼前。我感恩因着圣灵的带领，我能不断地明白圣经上的话。虽然因为疾病，我常常不能集中精力长时间地去读上帝的话，但主一点也没有责备我，仍然慈爱地看着我。上帝也让很多基督徒来关心我，来医院看望我，他们不在乎我的疾病，也不怕有损他们的体面，尽管要克服对精神分裂症的恐惧。他们成为我属灵生命成长之路上的帮助，也是我人生的益友。我感恩上帝让我通过默想他的话，让我知道上帝爱我，他不断地赐我喜乐与平安。每天走在回家的路上，当我的目光向上仰望，我就会想，主在天上的宝座那里正看着我呢。我便祷告，主啊，求你鉴察我的心思意念，凡是你不喜悦的，就求你赦免和清理。我的重担也求你卸下来。主啊，你还记得我小时候的样子吗？从照片上看，那时我多么可爱呀。在你的眼里，我现在还是可爱的吗？你还认得出来吗？我就是那个可爱的女孩子，就是那个你装饰过的像洋娃娃一样的女孩呀。我愿永远像个小女孩那样活在你的眼前，依赖你，跟从你，信靠你。这样祷告后，一天的劳累烦恼就通通消失了，带着一满心的安适和喜乐。我感恩上帝赐我上帝儿女的新身份，当我心中对人有恨意、骄傲和嫉妒等等念头时，圣灵就会提醒我，你是天国的公主。当我就快做出不好的事情时，圣灵也会及时制止我的行动。当我被激怒向人发作时，上帝会用更大的爱软化我的心，使我内疚痛悔，去向人道歉，向上帝认罪。这还是以前那个做错了也不愿低头的我吗？我感恩因着这病，我可以与周围人有不同的步调，不必强求与别人一致。我也学会了接受自己，学会了节制。过去为了更优秀出色，无节制地卖命苦干，身体受影响，而现在我会量力而行了。我的发小看过我病后写的文章，对我说，你做回了真实的你。过去因着虚荣，我曾梦想去联合国，还专门学了一段时间的法语，为了要在同学中出类拔萃，让人都来羡慕我。但那时我很害怕别人的嫉妒和明枪暗箭，又不敢太优秀，于是常活在矛盾中， 而现在，虚荣死了，爱比较的习惯死了，为了维持面子，达到目的，不得不说的假话越来越少了，而持守诚实圣洁成为了我的心志。记得大学一年级暑假，为了买到去温州的船票，我排队等了一个晚上，结果没有买到票。我鼓足勇气闯入了购票处的一间办公室，假称社会调查队的同学们已经去了温州，在等我去了一起做社会调查，这才拿到一个牌号，第二天拿到了票。其实我去做调查不假，但只有我一个人，没有什么调查队。后来我的调查报告得了优，那时这件事是我的荣耀，现在却成了我的羞耻。不过当我在主面前认罪后，主的宝血已经将其完全洗净了，我回到了自己当站的位置上。在生活上，我渐渐学会了或者说恢复了女性的所有特性。我像一株葡萄藤一样需要依靠，而上帝就是最可信赖的依靠。我的说话、衣着、动作都越来越像一个女人，而不是专横跋扈到男人头上去的女强人。对人生，我有了合乎圣经真理的感悟，那就是一切不再以我为标准，而是以上帝为标准。在工作上，从前我会特别顾忌同事领导的眼神和态度，我深切体会到草根人士要维持自己的饭碗的心酸。在我做难时，只要我肯谦卑地来到上帝的面前，真诚地向他求助祷告，上帝总能在第一时间安慰我，帮助我。在单位，我的工作成绩并不在人下，而且几乎没有人看出我有病。我一干就是22年，现在仍然在继续工作，而且越干越好。这正应了圣经上的话，那就是见日光之下，快跑的未必能赢，力战的未必得胜，智慧的未必得粮食，明哲的未必得资财，灵巧的未必得喜悦。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。也许我需要终身吃药，那药总是提醒我，我是一个有病的人，但更是一个需要依靠上帝的人。这就如同保罗身上的那根刺，上帝并没有拿走，但却是为了警醒人，彰显神。想想歌中所唱的，世上景色我已一阅，求你使我目复盲，不然我怕他的喜悦不如从前的显彰。我由衷地感谢上帝没有拿走这药，免得我以为我不需要上帝了，免得我又变回生病之前那样的在罪屋里打滚，却以为自己很完美的我。病中的我，因着耶稣的缘故，比生病前那个不认识耶稣的我更好。也许我心目中的痊愈与主旨意中的痊愈有差别，但这一切反倒让我深知上帝在陶造我， 因他爱我。
人文艺术，
优美文字，
声情并茂，
幽默诙谐，
感动心灵，
精彩人生，您的人生将更精彩。
高品质，高品味，天路客把最好的作品带到您的耳畔。
请记住，上网天路客 .org。
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，若您要收听重播或给我们留言，请上我们的网站 tianluke.org。 我是天路客冯超，欢迎您收听本期天路客节目，我们下个星期再会。